开心又有机会能够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代表 Carey 神学院来到带来我们的问候。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去遇见一些 sales 啊，有没有人给一些推销员打个电话去你家，或者去买车，或者去买任何东西，有没有举手？有没有最近跟一些售货员销售员聊过天啊？没有人，没有人去买东西最近。那我想你最后一次去、被推销的经验啦、我记得有一次呢去买车，因为撞了架车，咁咧就要好短時間之內咧，因為 ICBC 話啊，你三日你就要搞掂佢啦。如果唔係我哋即係賠啲錢，即係你個租車咧就到期啦咁。咁我就記得去一個即係賣舊車嘅地方咧，咁啊嗰啲咁個 sales 咧就我哋已經知道要買咩車噶啦。咁咧於是咧一入去咧就即係試咗幾架啦。咁試完之後咧就梗係點啊，坐低講價啦，係咪？咁啊，通常咧做推销员咧，嘅有咩？佢有咩强项噶？吓，梗系讲到啲嘢天上天花龙凤，天上即系好到不得了咁样啦，即系乜嘢都冇问题嘅咁样，系咪？咁啊，我咧其实都即系 deal with 过好多卖车嗰啲经纪，所以咧我就知道噶啦。我话冇啊，我三十分钟之后我就走噶啦。我俾個價錢你，你買就買，唔買我哋走喎。咁佢唔係好信喎，初，因為佢冇乜啲客人係咁嘅。咁點知咧，結果真係三十分鐘都唔使咧就搞掂。我話你同你個 manager 講啦，你買就買，唔買我哋就走㗎啦咁樣。不過另一個經驗咧，我有一次又做個豬仔喎，就係、是、去買呢個健康食品。咁咧有嗰個其實就本來買一樣嘢嘅啫。不過咧，你知係咪我入嗰啲健康食品嗰啲店鋪啊，即係佢哋梗係話俾你知啊，呢只又好，嗰只又好，嗰只又好，咁咪食咗嚟唔知點點點咁樣啦。咁有一次咧，就真係被上當咧，就買咗一大堆嘢翻屋企，跟住我阿爸咧就話：，唉，你俾人呃曬啲錢啦咁樣。其實我一諗翻呢個同推銷員嘅呢個嘅interaction 裏邊咧，就諗起其實有時我哋啊呢個月係差傳月啦嚇。有時我哋傳福音咧，都有少少好似啲推銷員咁嘅喎。點解啊？唔係因為我哋想賣嘢，係因為我哋好想人信耶穌啊。所以咧就講到耶穌好好，咁當然耶穌梗係好好啦。不過有時咧，好似講到咧係我哋作嗰個耶穌出嚟，多過係耶穌係點樣樣喎？唔知你有冇試過睇幾幅嘅圖畫？我哋傳福音通常講咩㗎？哇，講到信耶穌上天堂，係咪啊？仲要講到天堂咧點啊？啊，黃金街啊，碧玉城啊，乜都喺曬度啦，係咪啊？我記得咧，有一次做呢、這個奇英團契嘅導師咧，佢哋成日中意唱一首歌嘅，咁咧就叫做《天堂是個快樂家》，咁啊小朋友歌嚟嘅，《天堂是個快樂家》，咁咪個係咁唱咁唱，咁咧就其實咧就係、是、因為嗰班奇英已經年紀真係好大噶啦，咁啊牧師咧成日同佢哋唱呢首歌，就希望佢哋成日記住哦，天堂好美好嘅，所以咧你就唔使擔心你死咗之後去邊度啦咁。咁又有冇試過聽啲人同你傳福音或者聽傳福音嘅時候咧，就講啊耶穌好好噶，同你解決曬一切嘅問題，所以咧你就唔需要信咗耶穌之後咧，你就冇曬所有嘅憂慮噶啦咁。我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經常揸車咧就會經過有啲牌棟起咧，喺南部嘅時候咧就寫住 Jesus is the answer， 耶穌咧會解答你所有生命人生嘅一切問題，咁就好似一個報道性嘅牌咁樣擺咗喺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傳福音嘅時候會同佢講啊，耶穌好好噶，你祈禱啊，祈求乜嘢咧，佢都會俾你噶，祈求就給你們噶啦咁樣。其實咧，所有呢啲嘅咧，我唔係話佢講嘅內容唔係真實喎，不過唔係一個全面嘅福音內容，我哋只係講咗啲某一啲嘢，似乎係對從人嘅角度係好好嘅，但係又冇將整個福音或者整個跟随耶稣是什么东西，作为基督徒是什么东西呢，你都去讲晒给人听。更加呢潮流呢有些报道法呢是我们可能你都遇见过的，就是呢很着重数字的。其实我自己的成长里面呢，今天你们唱的诗歌都让我想起我小过回教会，成日那些什么101运动啊，101即是如果你教会有300人，那你一人另一个人呢就今年有300个人信主啦等等，那些你们可能都听过了。 其实背后那个的动机不是不好的，我相信，不过在着重数字或者大人信主的背后，到底我们带了一班什么的人信主呢？而到底这几百人就算真的信了主之后，他们又会成为怎样的基督徒呢？很多年前有一个的人想读神学，他就走来找我聊天，他就坐在我的 office 就跟我聊，他说其实我呢已经带了很多人信主了，不过呢我很想读神学，因为我在很怀疑呢我带那班人，即带了几百人信主，但是有多少个人仍然还是基督徒，有多少个人仍然还留在教会。他说我参加的这个机构带人信主的这个的运动的里面，很强调呢即要跟人家做这个的决志祈祷啊，但是之后就没有了。咁佢喺度话，我好唔想我所带信主嘅人就停喺嗰一个嘅地步。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喺传福音嘅过程里边，可能都系受到我哋周遭文化嘅一啲嘅影响。咁我哋嘅教会都会受到我哋周遭一啲嘅文化嚟到去影响。讲几方面咧，消费主义。第一，消费主义就是将我们的教会或者有时将我们传福音的行动变成了一个好像一个 client， 一个消费者的一个服务。你都明白在北美的文化里面呢，这个消费文化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我们呢来到加拿大知道有什么东西买了之后不啱呢，就一定可以拿去什么refund 嘅，系咪？我听过有人咧话，我着呢件衫，我可以着完去完嗰个晚会之后咧，我都攞去 refund 嘅。呢、这个就系我哋所活喺一个消费主义嘅文化里边，影响到喺我哋嘅信徒嘅生活里边，对信仰同埋对教会嘅一啲嘅期望，就系、是、话，如果我信耶稣，我决志嘅时候。那个同我传福音的人告诉我，信耶稣呢，耶稣会帮你医病啊，耶稣会保守你平安啊，等等等等。如果任何一样东西不对应的时候，那怎么办？我 refund， 我不信耶稣了，因为他不再是真的。有些人可能前门入后门出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第二方面呢，就是一个即食的文化，我们在生活在北美洲的人都会很熟悉这些麦当劳啊、Subway 啊，这些所谓的 franchise，连锁式的经营。连锁式的经营有什么的特色啊？就是你去间间连锁店所吃的东西呢，其实都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他用的煮食的方法啦，以至到他的包装啦，还有以至到他在个 counter 问你的问题呢，的服务呢，可能都是一样的。有时这个就会导致到，令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以为用一套的特定的方法，或者好像用一套特定的模式，就一定可以保证那个传福音那个的果效和品质。第三方面呢，就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刚才都提过，就是好像信耶稣呢就会带给我们一大堆在世的一些的好处啦，或者一些的福分。第四方面呢，就是娱乐的文化。娱乐的文化导致很多人认为呢，教会呢是应该是给人快乐的。我不否认呢我们信耶稣呢是很喜乐，但是在过去十几年里面，你看见那些所谓的 Mega Church Movement 呢，是将教会变成了好像一个娱乐。那些 Seekers Church Movement 呢，就是特别说认为，教会呢不应该给那些未曾回到教会或者未曾认识耶稣的人太大压力，应该制造一个气氛呢，令到他们回来呢觉得很舒服的感觉。其实在整个这个运动的里面，是令到教会是将我们的福音呢是来到去降低了它那个的层次。而最后一方面呢，就是崇尚，只是崇尚感觉而缺乏了神学的思考。这些种种的传福音的方法，其实呢就好像一位的神学家所讲，潘霍华来到去讲到，很多时候我们将恩典呢是变成了一个廉价的恩典。我们传福音叫人信耶稣，我们所话给人家知道那个耶稣那些的好处，其实只不过是福音最片面那些的部分，是一个最廉价的恩典。因为在这个的福音的背后，是没有宣讲到作门徒那个的代价。他说廉价的恩典是不付作门徒代价的恩典， 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道成肉身和永远活着耶稣的恩典。所以这个的他的提醒，让我们再去思考一下，今天当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做差传的时候，我们用一个什么的进路来到去跟未信的人来到去讲我们的福音。当然我们不是一开始我们就要去讲就是地狱的永火吓到人家，个个都说哎我要信耶稣了样。但是到底怎样才是一个的福音，以致到成为一个的宣告一个的福音，以致到是一个的邀请，是让人去进去渴慕去进入一个与主耶稣联合的生命，同埋背起这个的十字架呢？那这个跟我们在我们一般的思维呢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们一般的思维就是说不会有人特登去寻找苦难，或者不会有人特登寻找去受苦，不会有人特登走来说 我的人生呢是要背耶稣的十字架。但是为什么基督的福音是能够去使到人去作出一个好像这么不合常理的选择？到底作门徒的背后有什么的吸引力？潘方华继续去讲，他说廉价恩典是传扬那个不需要悔改的赦罪，没有教会管教的洗礼，不用认罪的圣餐，和不用认罪的宣赦。你听下去可能觉得很奇怪，他说蛤，有这样的教会的吗？其实很可惜和很可怕的就是今天越来越多这样的教会。曾学信博士呢对潘霍华 的写作有一个这样的回应，他说我很怕今天在教会里面所教导宣扬的福音信息就是潘霍华所讲的廉价恩典，他教导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是不需要悔改。有一次我带一班学生呢去downtown 去参观一个的教会，刚刚呢就是受苦节之前即复活节受苦节之前的40天，我们一般就称为四旬节，或者是如果 是礼仪教会的传统就称为斋期 Lent。 其实在早期教会是用这个 这个的时段是用来让信徒是跟上帝来修补关系，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去认罪。当我们参观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牧师呢就即系讲佢哋点样样，因为系一间嘅礼仪教会嚟嘅。咁我哋就问佢：你哋点样嚟到去守呢个嘅节期噶？咁样，咁我哋发现咧，佢所有嘅单张啊，同埋佢教会所刊登所有嘅嘢入边咧，系搵唔到一个字系关，搵唔到咧一啲关于认罪嘅教导啊。咁于是我哋咧就问呢、这个，我就问呢一个嘅牧者啦。咁我话你哋喺特别喺呢段即系受苦期即系四旬期嘅期间，你哋系点样讲认罪噶？佢话我哋教会唔讲罪噶。我话吓唔讲罪？佢话系啊，冇人有罪噶。佢话只不过咧，我哋翻即系我哋只不过可能系有啲嘢，我哋系要同神修补关系，但唔可以讲罪噶咁。咁我越听咧，就越觉得又好似有啲唔系好对劲。于是我就同另一位嘅牧者嚟到倾偈。嗰位牧者咧喺嗰度牧会咗四年，佢系喺美国南部嘅教会上嚟。佢话：你知唔知我呢四年喺呢间教会里边咧，我觉得我自己重返宣教嘅工场。佢话因为冇一个礼拜咧，佢哋系会讲福音嘅实质嘅。成日都是将教会变成即一个好像个社区的群体，一个 social club， 啦，同埋更加呢他们很强调那些所谓的interfaith dialogue， 咁啊请埋啲佛教啊回教咩教一起嚟祈祷啦，佢哋觉得咁样就係一个和平嘅福音。佢话当我上到嚟牧会嘅时候，佢话我真係吓咗一大跳，点解一个教会可以变成咁？但好可惜，真实就是呢，他们教会只不过是他们教会的宗派里面其中一间教会的写照。你可以想象一下北美的教会在走一个什么的方向。今天 我们的教会是传一个什么的福音呢？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所引来信主的人，他们只不过当回教会是来拿着数，回教会是来 enjoy 一个 social service， 一个社区的服务，或者回教会只不过好像来到一个的同乡会俱乐部，大家有倾有讲，有支持有团契的时候，这一间教会又会变成一间怎样的教会呢？今天想跟大家回去思想大使命的核心内容，到底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他所给教会给门徒的大使命是一个怎样的使命。这个大使命的前设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已经得胜死亡，是他临离开世界上面去给门徒的吩咐。这个大使命发，他给这个大使命之前，他要告诉门徒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这一句句子，这一句的前设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在这句句子里面，耶稣其实告诉门徒知，你不需要去忧虑，你去传福音，你去为我作见证的时候，那些人信我抑或不信我，因为其实这个的权柄是我的。耶稣一早已经知道各国国族国民到最终的时候，这个的世界都要来到去归向他和去敬拜他，所以对于门徒来讲，他们不是做一个推销的工作，他们最重要的责任不是来到去将耶稣或者将福音来到去包装到可以让人去接受的一样东西或者一个的产品。他们最重要的工作，耶稣说，是你们要去洗万民作我的门徒。在很多的翻译，包括英文的翻译里面，很难来到去带出这句的大使命，那个其实最重要的核心。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那个去字是最重要的，你们，所以你们要去，我们以为这个是第一件事。当然去是第一个步骤，第一步，但其实整段的经文的核心呢，是讲耶稣叫门徒去洗万民去作他的门徒， Disciple making disciples。 而去洗万民作门徒的方法呢，是有三个的步骤。第一个是去，第二是给奉父子圣灵的名去为他们施浸，然后最后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其实整句的大使命里面只有一个的动词，一个的动作或者一个的命令式的动词，就是耶稣说你们要去洗万民作我的门徒，或者你可以翻译做去制造，为我制造门徒，为我继续不断的来到去制造门徒。而制造门徒的步骤就是通过去，通过为他们施浸，通过教导他们来到去遵守基督的诫命。咁或者我哋先要去明白一下，到底乜嘢为之制造门徒，或者乜嘢为之洗万民去作基督嘅门徒。如果你系生活喺古代嘅社会里边咧，你就好明白乜嘢叫做门徒或者学徒。其实咧系一个师生嘅关系。我唔知道在座当中有冇弟兄姊妹咧曾经试过呢、这个。是成为一个学徒的，即是学嘢啦，跟师傅学嘢。咁啊，呢个世代咧，因为我哋普及教育啊嘛，已经冇咗呢种好紧密嘅师徒关系啊。我啲小朋友咧，可以读完成年之后咧，翻嚟咧唔记得咗自己个老师叫咩名。佢哋同老师嗰层嘅关系咧系好薄嘅，只不过系咧佢教我嘢，咁我就听佢书，但系冇嗰种生命影响生命嗰种嘅关系。但是在这里耶稣讲到你们要去洗万民作我的门徒，就是去要建立这种生命影响生命的关系。在他们当时那个的社会处境来讲，作为一个的门徒呢，不单只是讲跟师傅那么简单，作为一个的门徒呢，其实是要去保证整个他那个 的传统啊。你记得保罗咧，成日话自己系加马列门下咁，系咪？其实佢哋当时就有好多呢啲所谓嘅名师，而呢啲名师咧就开咗好多嘅，你可以话学堂啦。而呢啲个学堂本身咧，你一听到嗰个名咧，乜乜乜的门下咧，就其实系一个咩啊？ 是一个信心的保证来的。你知道呢，那一个什么什么门下的门徒呢，他所学习和所教导和所传扬的东西呢，是会合乎这个门下的正统的。所以其实在这里是引申到作为门徒呢，是要去延续那个正统的教导。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圣经的作者是用当时的传统来到去解当时的背景文化来到去解释一个的比喻，但是同时间也都去超越了当时的背景文化来到去解释这个的比喻。所以作门徒去为耶稣制造门徒，除了是说要去继续去成全那些正统的教导之外呢，其实这个的师徒的关系是刚才讲过一个生命的关系来的，是一个师傅的关系来的。你如果想回看回武侠片，或者想回我们中国古代呢，那些师徒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就是好像父子一样的差不多。这里其实就是讲到，首先我们要作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是要跟他在生命上建立一个很紧密的关联。另一个紧密的关联就是基于在他十字架所成就的那个的救恩，他为我们所付出那份无条件的爱。而基于这份的爱，就是好像保罗所说，是让基督的爱来到去激励我们。所以我们以为一个人死我们就死，我们自己都死了。所以我如今我活着，我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个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个是第一个作门徒关系的那个的根基，是建立在一个爱的回应上面。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去作主的门徒的时候，特别在马太福音这个整卷书那个的信息的里面，很清楚的就是说作耶稣的门徒是要活出天国那个的价值观，或者天国那个的伦理观。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最通常很着重讲的经文呢，就是登山宝训。而登山宝训就可以说涵盖了整个天国的伦理，是讲到一个新的世界观。其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讲过他不是推翻旧约的传统，或者推翻旧约的教导，他乃是来到去成全律法所那个的精神。而去成全这个律法的精神，不是好像那些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你都可以说他是成全了这个正统一路的来到去教导，但是耶稣更加是将这个的正统呢，来到去将他呢去翻身，你可以说是去将一个透过因为他生命那个的爱的流露，来到去将这个的律法呢是带进一个更高的境地，去让人呢来到去看见一个新的世界观是可以怎样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第三点就是作为门徒呢，其实是一个呼召来的。作为门徒不是说我们给钱我们去跟一个的老师来到去学东西，作为门徒是出自耶稣的邀请。而这个的邀请不是单止我们去学东西那么简单，而这个邀请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回应，就是去信靠和去信服。所以可以说作为门徒一个最基本的回应，就是说我们去跟随耶稣，去背他的十字架。而最后作门徒是一个一生的过程，不是只是我决志那一刻祷告求耶稣去赦免我的罪那一刻我成为门徒，而是一个一生的一个的旅程，一个的过程。而在这个一生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是学习与耶稣来到去认同，去认同耶稣的生命。你记得耶稣再去门徒显现的时候，他问门徒，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这个问题是应该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每一天都听到的问题。讲回起小个时候唱我的诗歌，刚才唱勤作工的时候，我都记得我少年诗班的时候唱，想起另一首很旧的圣诗呢，就是叫做不爱己专爱耶稣，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弟兄姊妹听过？ 我記得他那四個的那四節的聖詩呢，是講到呢，當這個人信主，這個詩人他信主的時候，信主之前呢，他說他自己是專愛己不愛耶穌的，這個是他的光景。跟住呢，他說他開始慢慢去認識神的時候，跟住是怎樣，少愛己就多愛耶穌，是不是？跟住到最尾呢，他說去到一個的地步，當耶穌來到完全他的愛呢，來到去 take over his life， 完全是擁抱住他的生命的時候，他說他能夠去做到呢，我現在希望他的生命就是能夠不愛己去專愛耶穌。其實這個就是做門徒的過程，不是我們第一天就可以得的，不是第一天就可以搞定的，甚至到我們離開世界那一刻，可能我們都未曾能夠做到不愛己專愛耶穌。不過耶穌去問我們，你愛我，你願意愛我比這些更深麼的時候，其實他不是看那個所謂的 model answer， 他知道不是個個都能夠不愛己專愛耶穌。不過你記得的就是耶穌仍然去跟他的門徒說，你去喂养我的羊，无论你爱我爱到多少的地步，我仍然去让你给这个使命，你都去喂养我的羊。使万民去作基督的门徒，不是只是告诉他们信耶稣上天堂，不是只是告诉他们信耶稣人生就没有问题，而是告诉他们信耶稣是作门徒生命的开始，信耶稣是一个一生一世的跟随，信耶稣是参与在这个天国那个的国度观里面，去让人明白是 there is a different way of living， 有另一个的生命是我们能够去选择去活的，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盼望。跟着使万民作我们门徒，我不多解释这个万民，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国族各方 各民，但我想大家来到去思考一下，今日当我们说使我们去参与福音的使命，去带领万民去作门徒的时候，在我们特别的场景，我们这个处境当中，我们的万民是哪些人呢？到底上帝去摆在我们当中传福音的那些对象是什么的人呢？今天不是讲第二代，没时间讲他们的问题，不过我很想邀请大家来到去思考一下，除了我们出去即是 去外地来到去宣教，外地传福音，或者除了我们去带领我们的那些所谓未信的邻舍，或者未曾回过的教会的邻舍来到去信主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外，我想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教会的下一代。因为我们有时以为他由小到大回教会就会自自然然成，当他即是适当时候就会自动决志信主成为基督徒，很可惜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真相。今日的真相是很多翻开教会，我不是吓你们啊，这个是真的报告，真实的研究报告，很多翻开教会的小朋友到某一个年纪就会离开教会，甚至永远放弃他们的信仰。所以今天当我们说去成全大使命，参与大使命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下一代，不要以为他们由小到大在教会长大，我们就不需要来到去带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这个也对我们儿童事工和青少年事工呢，有一个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反思来的。因为儿童事工和青少年事工呢，不是一个 babysitting service， 不是来到去为了娱乐他们，不是为了大人家长在听到的时候令到他们不要搞住我们。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的本身呢，就是一个Disciple making 的 ministry， 就是去制造门徒的一个的事工来的。今天没时间讲了，下次或者下次有机会讲。第二方刚才讲过去了，去之后呢，第二个步骤或者第二步呢，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去给他们为他们施浸。 在早期教会呢，其实受浸或者受洗呢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是一个仪式那么简单。当然这个仪式呢是在崇拜里面一个公开的场合来到去进行的，但你看回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人的信主和一个人的受浸呢其实是很近的，通常那个发生的时间。其实这个就是代表着当一个人去接受基督的时候，他就是藉着好像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藉着浸礼来到去归入死，透过浸礼这个的礼仪去宣认他和耶稣基督同死同葬和同复活，特别是一个受迫害的环境里面愿意来到去 make a statement， 愿意来到去 宣认呢，我现在所效忠的主人再不是该杀，再不是罗马的皇帝，而是爱我的那位主。所以这个的行动的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个的福音的行动，不是好像只是一个仪式，哦，你受浸就入会啦，不是那么简单的。其实当早期教会 的信徒他们选择受浸那一刻，其实他们就是选择来到去愿意为基督来到摆上他们的生命。因为当他们去受浸加入教会那一刻，其实他们就在挑战着罗马帝国那个的主权，他们在向他们的罗马大帝来到去讲着，我今天我所承认的主不再是你，乃是耶稣基督。今天浸礼这个礼仪在我们21世纪的场景里面，可能已经缺乏了这种的 power， 这种的震撼力。因为我们受浸那一刻，我们不是向政府挑战，我们来到去与他为敌。受浸是加入教会群体，今天是加入教会群体的一个重要的礼仪。而这个加入的教会的群体不再是只是一个的福音俱乐部，或者不再是只不过是一个每一个礼拜日我回来见下面say a hi 的一个的群体。教会的群体如果真的好像潘霍华所说一个信徒的群体的时候，就是一个愿意为信仰福音付上代价的群体。虽然我们今天不是活在好像中国或者一些的铁幕国家或者非洲一些是对福音 很反对的一些的国家里面，其实加拿大某程度上都有很多这些的叫做什么不明显的一些的对基督教的迫害在当中，我们愿不愿意来到去作一个的门徒，去表现出我们是一个有一个分别出来的身份，与世界成为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群体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些信主的人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讲到他们凡物公用，彼此擘饼祈祷，就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那种collective life， 他们那种集合在一起那种群体的生命呢，是一个不同的生命来的。他们本身就在透过他们之间那种的爱的团契呢，就在已经传福音的，不是只是透过他们的言语来到去传福音。今天我们的教会的生命能不能够不断的来到去挑战人，来到去 付代价的来到去跟随基督呢？最后一步了，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刚才提过在马太福音里面一个很强调的教导，就是特别耶稣的讲论，特别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所挑战未信他的人，或者那些听他听来听到的人那种不一样的世界观。人家打你左边，你被人打在右边，人家叫你行一里路，你行两里路，你说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你要爱你的仇敌，甚至是为他们来到去祷告。这个就是耶稣要展现给跟随他的人一个不同的世界观，一个不同的价值观。今天我们的教会在这里，我们宣扬着一个什么的世界观？当未信的人入到来的时候，他们听不听到这个真正的福音？还是他们觉得其实教会和世界都没什么分别啊？我认识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啊？甚至有时他们可能说，好像非基督徒还好过基督徒。 今日我哋嘅生命、我哋嘅言语、我哋嘅行动，与点样样嚟到去表彰耶稣基督，我哋与耶稣基督之间嗰个生命，同埋教会与基督之间嗰个嘅生命咧？基督教嘅信仰，如果唔讲到作门徒嘅代价，一定会成为一个没有基督嘅信仰。一间唔讲作门徒代价嘅教会，好快会成为一间没有基督嘅教会。弟兄姊妹，好盼望藉住呢个嘅差传月，我哋再去思想到我哋今日本拿比众恩堂喺加拿大呢一个嘅社会当中，耶稣基督俾我哋嘅使命系乜嘢嘢？而唔好唔记得佢嘅应许，佢嘅应许话：我就常与你哋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使命不是由我们去完成，但是当我们去参与在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常常来到去体验到耶稣基督那种的实在。如果你今天去跟那些在受逼迫的国家里面的信徒来到去聊天沟通的时候，我相信你可以感受到信仰那份的实在，那份的宝贵。我好像上一次来讲到的时候分享过 一位学生的见证，他是在非洲一个部落那里牧会的。他有一次他讲到我们上堂的时候讲到说，请你呢选择一个你觉得对你的人生里面最有意义的一个上帝的名字来到去跟我们分享。他呢就立刻回应说，上帝是医治者，因为他的部落呢在这里经历一个的大疫症。他说那些人呢就去找巫医来到医他们，你都知道什么叫巫医。他说他很想的就是这些人不去再找巫医，而是他们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去经历到上帝是那位的医治者。弟兄姊妹啊，今日我们能不能够去让人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来到去经历到耶稣基督是那位实实在在的救主，而以致到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来到去付上，去回应，去跟随耶稣，去学校基督，去活出那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当中。而当未信的人来到我们一个这样的群体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想象他们能够所经验的那位耶稣是一位怎样的耶稣呢？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去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已经得胜，你已经得胜撒旦、死亡和黑暗的权势，而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主耶稣，当我们去好想跟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来到分享这个好信息的时候，让我们不要不记得来到去同样的来到去跟他们分享。虽然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我们要付上代价，不过这个的代价是你首先为我们去付上的。主耶稣，就愿意你去差遣我们去为你的福音来到去宣告，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里面，让人见到我们那种不一样的生命，是因为有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耶稣，恳求你来到去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间充满见证的教会，成为一间让人一入到你这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经历耶稣基督你自己复活大能的一个的教会。我们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基督的名字，阿门。